道体是唯一的，是天地之始，万物之祖。它分散为气，便有阴有阳；运动为数，便有奇有偶；凝聚为形，便有刚有柔；发出为声，便有清有浊；显现为器物，便有律有履。凡是礼乐、刑法、权衡、度量，都出于此。自从周朝衰败，礼乐崩坏，律吕后期的方法失传。西汉刘歆、杨雄等人仅保存了七学说，经房制作准来代替律，将六十声分裂，从南氏开始到去灭结束。然而声音细微难以分辨，世人不能使用。经历晋、隋、唐，律法微隐不显。宋史只记载律吕的大概数字，未能获得详情。现在摘取仁宗论律以及诸位儒者谈论中律的内容记录于篇中，以补充续接旧学的缺漏。仁宗撰著《景佑乐髓心经》共六篇，论述七宗二变以及管分阴阳，剖析清浊，归结于本律。其次涉及兼生，综合古今之乐，参照六人遁甲。第一，解释十二君，说黄忠之功为子，为神后，为土，为鸡缓，为正宫调，太簇商为寅，为公曹，为金，为班邪，为大石调，姑息角为辰，为天罡，为木，为袜梅丝，为小石角，临终止为胃，为小吉，为火，为云汉，为黄中指，南吕与为友，为从魁，为水，为滴，为班射调，阴中变宫为害，为灯明，为日，为密，为中管黄中宫，蕊兵变指为武，为圣仙，为月，为末，为阴中指。大吕之宫为大吉，为高宫，家中商为大冲，为高大石，众吕角为太医，为中管小石调，夷则指为传送，为大吕指，吴射与为何魁，为高班射，黄忠变宫为正宫调，临终变指为黄忠指，太簇之宫为中管高宫，姑息商为高大石，蕊兵角为歇指角，南吕指为太簇指，阴中与为中管高班射，大吕变宫为高宫，夷则变指为大吕指，家中之宫为中吕宫，众吕商为双调，临终角在金乐亦为临终角，吴射指为家中指，黄忠与为中吕调，太簇变宫为中管高宫，南吕变指为太簇指，姑息之宫为中管中吕宫，蕊兵商为中管商调，夷则角为中管临终角，阴中指为姑息指，大吕与为中管中吕调，家中变宫为中吕宫，吴射变指为家中指，众吕之宫为道调宫，临终商为小石调，南吕角为月调，黄忠指为中吕指，太簇与为平调，姑息变宫为中管中吕宫，阴中便指为姑息指，蕊兵之宫为中管道调宫，夷则商为中管小石调，吴射角为中管月调，大吕指为蕊兵指，家中与为中管平调，中吕变宫为道调宫，黄忠便指为众吕指，临终之宫为南吕宫，南吕商为歇指调，应中角为大石调，太簇指为临终指，姑息与为高平调，蕊兵变宫为中管道调宫，大吕变指为蕊兵指，夷则之宫为仙吕，吴射商为临终商，黄忠角为高大石调，家中指为夷则指，众吕与为仙吕调，临终变宫为南吕宫，太簇变指为临终指，南吕之宫为中管仙吕宫，阴中商为中管临终商，大吕角为中管高大石角，姑息指为南吕指，蕊兵与为中管仙吕调，夷则变宫为仙吕宫，家中变指为夷则指，吴射之宫为黄忠宫，黄忠商为月调，太簇角为变角，众吕指为吴射指，临终与为黄忠与，南吕变宫为中管仙吕宫，姑息变指为南吕指，应中之宫为中管黄忠宫，大吕商为中管月调，家中角为中管双角，蕊兵指为阴中指，夷则与为中管黄忠与，吴射变宫为黄忠宫，众吕变指为吴射指。第二，说明所主之事，调和五声为五行、五事、四时、五帝、五神、五月、五味、五色，为生属一二三四五，成数六七八九十，为五脏、五官以及五心。第三，分辨音声，说宫声沉厚粗大而下为君，声调和谐则国家安定，混乱则荒废而危险。河口通音称为宫，其声雄宏，属平声， 西域称为婆陀利，亦曰婆陀利。商生敬宁明达，向上而下归于中，为臣声调和谐则刑法不用，威令施行混乱则其功败坏。开口吐声称为商，阴将将苍苍然，西域称为积石。积石由长生也，角声长而通彻，中平而正，为名。声调和谐则四民安定，混乱则人怨。声出齿间称为角，窝窝却确然，西域称为沙石，由质直声也。只声抑扬流利，从下而上归于中，为是。声调和谐则百事治理，混乱则是败。齿合而唇起称为止，以以细细然，西域称为沙蜡。沙蜡何也？与声夭夭而远彻，细小而高，为物。声调和谐则苍廪充实，众物齐备，混乱则匮乏枯竭。齿开唇聚称为语，许于续欲然，西域称为班瞻。变公西域称为侯利札，由言胡律声也。变止声西域称为沙侯加烂，由音声也。第四，说明律吕相生祭祀天地宗庙，配合律阳之术，说太空生育五太，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，分为七正，阳属七，所以其律吕均节度不可加减，以此生育六甲。六甲天的使者，行风薄驱使鬼神，为岁日时有善恶，所以为九宫。九者阳数变化之道，为四正卦五行实干，阴阳交错，律吕相协，命宫而伤者阴，修下而高者降，下生隔八，上生隔六，皆图于左。第五，注明十二管的短长。第六，出世度量衡，分辨古今尺月。律吕真声本于阴阳之气，可以感通天地，在于符合尺寸短长，应当依据声音来定。依据声音定律，则差不多能得到。依据尺子定声，则乖隔甚远了。当初冯元等人进上新修景佑广乐记时，郑宝信、阮毅、胡院等奏请制造中律，诏令翰林学士丁度、知制告虚衍、右司谏高若讷、韩琦取来宝信、毅、院等人的中律，详细考察得失。丁度等上奏议论说，宝信所制造的尺用上党巨属元的一属之长累积成尺，律管一根据尺才九十属之长，空径三分，空为九分，容巨属1200，于是用属长为分，再次累加至尺，较堪宝信尺，律不同。其月和生斗深阔，用算法推算，类皆差错，不合周汉两法。义院所制造也用上党巨属中者雷广求尺至黄中之律，现在用再次累加成尺，比义院所制又在不同。至于律管月和生斗胡斗曲利也大抵如此，大概属有圆长大小，而宝信所用的是圆属，又首尾相衔接，一等只用大者，所以在校考级不同，尺计有差，所以难以定中庆。仅详细古今之制，自尽至随雷属之法，但求尺来裁管，不用权衡衡量参教，所以历代黄钟之管容属之数不同。只有后周绝地得到古玉斗，依据斗造律兼制权衡量器，也不同周汉制度，所以汉制有倍数、和声、审夺、加量、权衡之说，全都起于黄钟。现在想使几种器物的制度参互无失，则班制积分之法为尽，一等用大属雷尺，小属十月自乖本来的方法。宝信属尺用长为分，虽和后卫公孙崇所说，但当时已不适用，何况宝信金尺用圆属累积，即首尾相衔接，由与十月之属再累成尺不同。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，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，诏令全部罢斥。又诏令丁度等详定太府寺以及宝信义院所制造的尺。丁度等说，尺度的兴起久远了，州官用毕线来定度，广近八寸，茂一尺。礼记部首为尺，淮南子十二宿为一寸，孙子十厘为分， 十分为寸，虽存一说，但可适从。汉志记载，元始年间征召天下通晓中律的100多人，让刘歆主管领导。当时周灭已200多年，古之律度应当有可考者。以刘歆博通一文，晓达立算，有所制作，应不凡进。其审夺之法说，一属之广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。先如训解经籍，多引以为意，历代承袭，著为定法。然而年岁有风减，土地有敲肥，即使在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取来校验，也还不齐。这大概是天生之物，理难均一，古之历法存其大概而已。所以前代制尺，不只是累数，必求古雅之气来杂教。晋太史十年，循序等教定尺度，以调中律，这是晋的前尺。循序等用古物七品教刊，一是姑洗玉律，二是小吕玉律，三是西京铜望镍，四是金错望镍，五是铜壶，六是古钱，七是建武铜尺。当时用循序尺校和古器，与本名尺寸无差，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随至所记载各代尺度有15等，然而以晋的前尺为本，因为它与冀州之尺、刘歆铜壶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私下以为周汉二代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法焉。而随是销毁金石典证之物，少有再存的。古物有分寸，名著史籍可以筹验的，只有法钱而已。周之环法，经历旷远，难能详之。秦之半两，实际重8铢。汉初4铢，其文也说半两。孝武之事开始行5铢，下至隋朝，多以5铢为号。既然历代尺度屡改，所以大小轻重少有一致的，只有刘歆制铜壶。世之所铸错刀以及大权50，王莽天凤元年改铸霍布、霍权之类，没听说后世再有两者。臣等简详《汉志》《通典》《唐六典》说，大权50，重12铢，近1寸2分。错刀环如大权，身形如刀，长2寸。霍布重25铢，长2寸5分，广1寸，手掌8分有余，广8分，足骨掌8分，肩广2分，为好近2分半。霍权重5铢，近1寸。现在用大权、错刀、霍布、霍权4物互相参教，分寸正同。或有大小轻重与本质微差的，大概当时道助既多，不必皆重法度，但当教其手足肉好长广，分寸都和正史的用之，则铜壶之尺从可知矣。何况经籍制度都起于周氏，以刘歆术业之博，祖冲之算术之妙，循序教和之详密，教之计和周尺，则最为可法。兼详隋牛弘等议论，称后周太祖赤苏创造铁尺，与宋尺同，用来调中律，用来均田夺地。唐祖孝孙说，隋平陈之后，废周御尺，用此铁尺律，但比晋前尺长6分4厘。现在司天监引表尺，何现所谓西京铜望镍者，大概因为他落都旧物。晋循序所用西京铜望镍者，大概是西汉之物。何现为洛阳为西京，乃唐东都耳。现在用霍布、错刀、霍权、大权等较之，则仅表尺长6分有余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。由此论之，铜壶、霍布等尺寸昭然可验。有唐享国300年，其间制作法度，虽未及周、汉，但也可谓治安之事矣。现在朝廷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尺，应当依照汉朝钱币的分寸。如果认为太祖承受天命建立宋朝，创立制度，流传法则，曾诏令何宪等人用引表尺和点修金石，70年间用于郊庙祭祀，符合唐朝制度，已是遗留的谋略，那么可以暂且依照引表旧尺，等待有精通中律的学者让他考证修正，以遵从周汉的制度。王普的律准尺比汉前尺寸长2分多，比银表尺短4分，既然前代未曾使用，又经过太祖朝更改，丁义、胡苑、邓宝信及李肇所用的太傅4等尺，其制度更加长，超过古代很多。而且丁义进献周礼度量法义，想先铸造加量，再取尺度权衡，他的说法粗疏错误，不可采用。仅考证旧文，再造引表尺1把，较汉前尺2把，以及大权、错刀、霍布、 货权总共17枚进献。诏令丁度等人用钱尺、银表尺分别制造律馆，比较验证丁义、胡院以及太常寺新旧中庆考定音的高低上奏。丁度等人说，先前奉诏考察太常等四种尺确定可用的，只按照典故和用汉制古钱分寸参教引表尺，大致符合宋、周、隋的尺，认为应当依照引表尺施用。如今奉命制造律馆检验音高下，不是平时所习，请求令诏通晓音律的人总领校定。诏令于是停止。而胡若讷最终用汉货权度量尺寸，依照隋书制定15种尺进献，收藏在太常寺。一、周尺与汉制流星铜壶尺，后汉建五年间铜尺进前尺相同。二、进田府御尺与量法尺相同，比进前尺为一尺七厘。三、量表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余。四、汉官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三分七毫。五、魏尺杜魁所用比进前尺为一尺四分七厘。六、晋后尺晋朝江东使用比进前尺为一尺六分三厘。七、魏前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一寸七厘。八、中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。九、后尺同隋开皇尺周氏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。十、东魏后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三寸八毫。十一、蔡邕同月尺同后周玉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。十二、宋氏尺与钱乐之浑天仪尺后周铁尺相同，比进前尺为一尺六分四厘。十三、太府寺铁尺是智大乐所裁造的尺。十四、杂尺刘耀浑仪土龟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五分。十五、梁朝俗尺比进前尺为一尺七分一厘。太常寺所掌管的还有后周王普律准尺，比进前尺长二分一厘，比量表尺短一厘。有司天监引表尺比进前尺长六分三厘，同进后尺。有中蜀尺也是智越所新造的。其后宋琦、田况推荐益州进士房数通晓音律，宋琦进献他的乐书补王三卷召其入朝。房数自称曾得到古本汉制，说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，用子骨巨属中等的一粒数的开始，积累1200粒数的宽度，量它的90分就是黄钟的长度，意为一分。现今文本脱漏之起积1200数八个字，所以自前世以来雷属为尺来制律，这是律生于尺，尺不是起源于黄钟。而且汉制意为一分大概是90分之一，后如误把一属作为一分，其方法不对，应当用中等巨属1200粒充实管中，属力排完得到90分作为黄钟的长度，9寸加1寸作为尺，那么律就确定了。直密阁范镇赞同他，于是上言说李诏用纵属雷尺管空径三分，容属1730，胡院用横属雷尺管容属1200，而空径三分四厘六毫，这都是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如今房数所说在管中充实1200属作为黄钟的长度，就取三分作为空径，则没有容受不合的误差，比较前两说为正确。大概雷属为尺开始失误于隋书，当时的议论者因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。等到隋平臣得到古乐器，高祖闻而叹曰：华夏旧生也。于是流传使用。到唐代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，也不能再制造尺律，只沿袭隋的古乐制定生器。朝廷长期因中律未正，多次下诏书广访群议，希望有所收获。如今房数所说以律生尺，确实众论所不及，请求按照他的方法试造尺律，再用古器参考，应当得到其真。于是诏令王珠与范镇一同在修制所按照房数的说法制造律尺乐，律近三分为九分，长九十分，乐近九分深一寸，尺起于黄钟的长度加十分，而律容1200属。起初房数说太常乐比古乐高五律，等到律制成才低三律，认为现今所用的属不是古代所谓一夫二米的属，尺比横属所类的长一寸四分。 房叔又说，古有五阴，而现今没有正止阴，国家以火德称王，只属火，不宜缺失。如今用五行玄相生法得到止阴。又说，尚书说同律度量衡是为了统一风俗，如今太常教坊君荣以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，不是书中同律的本意。而且古代帝王巡狩四方，必定考效礼乐的同意，以施行诸赏，认为应当颁布格律，从京师到州县，不容许擅自不同，有擅自抬高降低的加以论处。皇帝召见辅臣观看房数所进的律尺月，又令房数自己陈述其法，于是问律吕玄相魏公的事，令其撰图进献。他的说法以五正二变配五音叠相为主，推演成84调。就以宫止商与角五音依次配七声，然后加变宫变止二声，以足其数。推演玄相生之法，认为五行相立不对，应当改变止为变雨，易变为润，随音加上，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，而五行相生，终始无穷。诏令将其图送到祥定所。房叔又论吹律以听君声，说用五行逆顺可以知道吉凶，先如之说粗略了。当时胡院丁义志乐有定义，于是捕兽房术士秘书省叫书郎遣送他。范振为这事向执政论说，现今律与尺之所以不能得到其真，是因为类属造成的。雷属的做法是史书的托文，古人难道会用难懂不合的方法写在史书中让后世困惑吗？恐怕不是这样，容易懂而且必然符合房叔的方法就是。如今房叔自己说他的方法依照古法以律而生尺，它的长度与空径与容寿与1200属之数没有不合的误差，确实如房叔所说，这是最真的方法。而且黄钟的容量是1200属，积时810分，用算法圆面积计算，则空径3分，围长9分，长90分，积时810分，这是古律。律体本是圆的，用圆面积计算是对的。如今律用方面积计算，则空径3分4厘6毫，比古大了。所以围长10分3厘8毫，而其长度只有76分2厘，积时也是810分。律体本来不是方的，用方面积计算是错的。它的空径3分，围长9分，长90分，积时810分，不是外来的，都起源于律。以一属而起于尺，与1200属而起于律，都取于属。如今议论者唯独对于律则说是所需而求分，也是不对的。其空径3分，为9分，长90分之起于律，与空径3分4厘6毫，为10分3厘8毫，长76分2厘之起于尺，古今之法，枢密之比较，其不同显然可见，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如果说工作已经很久而在改作，则拖延岁月，计算费用更加多，又不是朝廷制作的本意。其拖延而费用广的，是做事不敏捷。如今房叔说，太常乐没有姑息，家中太簇等数律，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，中庆每边只换数三，因旧而新，敏捷的去做，则十天一月之功就可以了，又哪里会拖延而广费呢？执政不听。四年，范振又上书说，陛下制作音乐以侍奉天地宗庙，以弘扬祖宗的修美，这是圣德之事。然而自下诏以来至今三年，有司的议论纷然未绝，大概是由于不讨论其根本而争论其末节。我私下认为乐是和谐之气，发出和谐之气的是声音，声音的产生生于无形，所以古人用有形之物来传其法，让后人参考，然后无形的声音才能得到，和谐之气才能表达。有形之物是巨鼠、律、尺、月、历、胡、算术、权衡、中、庆，这十种必须相合而不相违背，然后才能得到。如今都相违背而不相合，则是不对了。有形之物不对，而想求得无形的声音和谐，怎么能得到呢？谨条列使者不对的验证，请裁责。按《诗经》，旦降家种，为具为披。旦降是天降的。许慎说，具一夫二米，又说一具二米。后汉人称县产巨鼠二胡八斗，实在都是二米， 史官记载以为嘉瑞。又古人用巨鼠造酒的叫做巨唱，宗庙降神只用一尊，诸侯有功只赐一友，以表明天降之物世间不常有而可贵。如今巨鼠取自民间，动不动达到数百斛，巨都是一米，河东的人称之为黑米。假使有真鼠，因取数很多不敢送官，这是巨鼠不对的第一条。又按仙儒都说瑞空径三分，为长九分，长九十分，容1200鼠，积时810分。如今绿空径三分四厘六毫，为长十分二厘八毫，这是在九分之外大了其一分三厘八毫，然后才能容1200鼠，除去其为长，则其长度只有76分二厘了。论者说四厘六毫是方分，古时用竹作律，竹形本是圆的，如今用方分来算计，这是律不对的第二条。又按汉书分寸尺丈，引本起源于黄钟的长度，又说九十分黄钟的长度是根据1200鼠而言，1200鼠用于量则叫做黄钟之月，用于权衡则叫做黄钟之重，用于尺则叫做黄钟之长。如今遗漏了1200之数，而用白鼠作为尺，又不起源于黄钟，这是尺不对的第三条。又按汉书说月，其形状似绝，绝指绝斩，其体正圆，所以月应当是圆径九分，深十分，容1200鼠，积时810分，与律分正相同。如今月却是方一寸，深八分一厘，容1200鼠，这也是用方分制算的，这是月不对的第四条。又按周礼历法，方尺圆其外，深尺容六斗四升，方尺是八寸的尺，深尺是十寸的尺，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十寸的区别？按周礼必限度尺，好三寸以为度，必限之至长十寸宽八寸，同谓之度尺，作为尺则八寸十寸都是尺。又王志云，古者以周尺八尺为部，今以六尺四寸为部，八尺是八寸的尺，六尺四寸是十寸的尺，同称之为周尺，这是周用八寸十寸尺很明了，所以知道八寸尺为立的方，十寸尺为立的深，而容六斗四升1280月，积时136800分。如今立方尺积1000寸，这是立不对的第五条。又按汉书胡法，方尺圆其外，容十斗旁边有挑，在隋朝时汉胡还在，所以隋书记载其铭文说律家梁胡，方尺圆其外，挑旁九厘五毫，密162寸，深尺容一壶。如今壶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，这是壶不对的第六条。又按照算法，圆形分割称为径围，方形分割称为方斜，所谓径三为九，方五斜七，就是如此。现在圆形分割却用方形方法来计算，这种算术不对，这是第七点。又按照权衡，是以1200粒鼠为基础确立的法则。周代得力，重量为一钧，声音与黄钟相应。汉代的壶，重量为二钧，声音与黄钟相应。力和壶的形制有容量，有尺寸，又取其轻重，是为了显示厚薄的方法，用来考察它们的声音。现在鼠的轻重不准确，这种权衡是不对的，这是第八点。又按照服饰制作中，大钟十分，在它的骨尖部分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，小钟十分，在它的针尖部分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。现在不论大小厚薄，一律以黄钟为标准，这种钟是不对的，这是第九点。又按照磬式制作磬，角度为一举半，宽度为一，骨为二，骨为三，大概各自根据其律管的长短作为法度，现在也以黄钟为标准，而没有长短厚薄的区别，这种磬是不对的，这是第十点。在此之前，这些都是有形的器物，可以看见的，如果其中一点不符合，就不能作为法则，何况十点都相互违背呢？我因此知道无形的声音是不可能和谐的，请将我的奏章下发有关部门，询问鼠的二力与一力哪种正确，律管空径三分与三分四厘六毫哪种正确，律管依据尺来确定与尺依据律管来确定哪种正确。 月的圆形质与方形质哪种正确？立的方尺圆其外，深尺与方尺哪种正确？弧的方尺圆其外，挑旁九厘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哪种正确？算术以圆分与方分哪种正确？权衡的重量用二力俱数与一力哪种正确？中庆依照古法有大小、轻重、长短、薄厚、合乎音律哪种正确？这些不确定，然后制作月、和、升、斗、力、弧来校准容量。容量符合，然后下诏寻求真正的数。真正的数得到，然后才能制作量具、中庆。量具和中庆与音律相符，然后才能制作音乐。现在尺律的根本和末节尚未确定，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的费用不下千万，这就是议论者纷纷议论的原因。然而议论者不说有关部门议论犹豫不决，反而认为制作音乐是过分的行为，又说当今应先处理政令，而礼乐不是当务之急，这是我非常困惑的。假如让有关部门协调礼乐的议论，肯定正确的，否定错误的，陛下亲自决断，这对于政令来说不是很大吗？从前汉代儒生议论盐铁，后世流传盐铁论，如今制定雅乐以求恢复废弃的法则，而有关部门的议论不能彰显圣德之事，后世将如何考察呢？希望让有关部门人人各自以经史论议逐条上奏，编成一书，那么谁敢不竭尽全力以符合陛下的心意呢？如果认为我的议论正确，请求暂时停止详定修制二局，等真正的数得到后再制作音乐，那么必定得到最恰当的结果而没有浪费。诏令下发到详定所。范振自称得到古法，后来司马光多次与他辩论劫难，认为不符合。世间少有中律之学，最终没有人能分辨是非。宋朝建立一百多年，司天监多次更改历法，他们说历法是年的积累，年是月的积累，月是日的积累，日是分的积累，又推算余分设置闰月以确定四季，不是博学深思不能考察。天体的运行，星辰的运动，从未有穷尽，而用一种方法去度量，所以时间久了就会有误差，有误差就会失效而不可用，这就是历法多次修改的原因。事物一株一株的比较，到一旦时必然有误差，何况是无形的数呢？乾兴初年议论修改历法，命令司天监一人张奎运算，他的方法以8000为日法，1958为半分，4299为朔，据乾兴元年壬戌，岁积3906658为积年。诏令任命张奎为保张正，又推选学者楚衍与历官宋行古在天章阁集合，诏令内侍金克龙监造历法，到天圣元年8月完成，大致以15090为书法，得到9句万数。上奏后，诏令翰林学士晏殊作序而施行，命名为重天历。历法说演记上元甲子，据天圣二年甲子，岁积9756340。上考王古，每年减一算；下验将来，每年加一算。重天书法15090，岁周3867940，岁余55540。气策15余5314，秒六，朔时312729，岁闰115192，朔策29余5619，望策14余8140，秒18，闲策7余4052，秒九，中银分4628，秒12，朔虚分4971，润线303129，秒24，秒法36，寻周635400，技法60，推天正冬至，放置所求积年，乘以岁周，得气积分。满寻周去掉，不满的用书法约分的大余，不满为小余。大余从甲子起算，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辰及余。如果以后合用约分，就以书法退出为分秒，各以100为分母。求次气，放置天正冬至大小余，加上气测秒，秒满秒法尽为小余，小余满书法尽为大余，大余满技法去掉，不满从甲子起算，算外即各得次气日辰及余秒。 推天正十一月金朔，放置天正冬至气积分，减去朔时，不尽为闰余。以减天正冬至气积分，得天正十一月金朔加十积分。满旬周去掉，不尽以书法约分为大余，不满为小余。大余从甲子起算，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金朔日辰及余。求贤望及次朔今日，放置天正十一月金朔大小余，加上贤册，去除和命名如前，即各贤望及次朔今日及余秒。求梅日，放置有末之期的小余，乘以360，其秒进位一位，从之用减岁周，余满岁余为日，不满为余。从该气初日起算，算外即该气梅日日辰。凡24气小于满8265秒30以上为有末之气。求减日，放置有减金朔小于乘以30，满朔虚分为日，不满为余。从金朔初日起算，算外即该朔减日日辰。凡金朔小于不满朔虚分为有减之朔。后测5余771秒14，卦测6余925秒24，土王测3余462秒30，辰法882半，刻法1059，秒法36。推72后，各阴中结大小余命名为该气出后日，加上后测为次后，再加上为末后。求64卦各因中气大小于命名为公卦用世日，加上卦测得次卦用世日。用土王测加诸侯之卦得12节气之初外卦用世之日。推五行用世日，各因四立日大小于命名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开始用世之日。用土王测减四季中气大小于从甲子起算，算外即该月土开始用世之日。72后即卦日与应天相同。求发脸去金朔，放置天正十一月闰余，加上中寅及朔虚分，即每月闰余。满书法除之为闰日，不尽为小余，即各得该月中气去金朔日及余秒。其余闰满闰限至闰月，仍先见定朔大小。该月内无中气，即为闰月。求卦后去金朔，各以卦后测即于秒累加减，中气前减，中气后加，即各得卦后去经朔日即于秒。求发脸加时，放置小于以辰法除之为辰数，进一位，满刻法为刻，不满为刻分。其辰数从子正起算，算外即各加时所在辰刻积分。